各位好，今天8月2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期节目，就说起这个关于冲塔的事儿来了。那当时呢，我说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说的是呢，尽量现在不要去冲这个塔，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现在冲这个塔的话呢，对你个人伤害是蛮大的。就比如说举一牌子，那个习近平走人，有一个照片，对吧？有人说是 P 的，但是实际上我后来查了一下原图，那个好像还不是 P 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是不是可以干？不是说不能干啊。彭宰洲先生已经干过这件事儿了，对吧？但是呢，那个呢是一个打破这个整个这种环境的一点，突破了就足够了。那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可做的，但是呢，实际上会付出代价。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作为一个破局之举，但是呢，往下你。很多人前赴后继这么去跟着去走，其实没有必要。为什么呢？是因为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举牌子的，都是有一定行动力的，并且是呢勇气是非常强的，对吧？并肯定比我勇气强嘛。那这些人呢都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人。那如果这个时间点你再选择一下，的话，比如说真正的一个社会运动再起来，或者是说某一件事情。那形成了某种合力的时候，就像其实很简单嘛，就像当时白纸运动，或者是说封城的时候，广州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振臂一呼，对吧？他的那个已经大家这个都已经憋得不得了了，这个是这要我说就是火候到了，对吧？你哎，夸叽振臂一呼，他的这个效果，因为那会儿也需要一个勇气，那你的这个勇气就会它的效能最大化。你就可以让整个的社会动起来。这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欠这么一手，值得一推。那个时候你再干这事儿是最好的。那第二个是我想跟大家刚那回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你怎么才能够，如你怎么才能够知道这个时间点到了？其实这个时间点到了呀，就是我们在原来经过很多的这种研究过这社会运动的时候，就发现，它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是你往往想不到的时候，而且呢，是它到了之后，很多人心里就觉得这口气我已经憋不住了，我一定要去给它发泄出来。这个时间点你一定会知道，它比你现在的这个你去举牌的那个时候。他那个时间点是你心理上的一个，我就觉得不行了。但是你看这个社会，你一定会在那个时候你发现这个时间点，就不用去说，就包括当年64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就在那个点上，大家都忽然觉得说，我这一块该出来了，我应该走上去了。那大概就有那么一个，所以不用去问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那个时间点，你一定会感受到这个社会他那个脉搏那个跳动到那时候了。所以保持自己的有用之身，然后呢在那个时间再说。那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开头呢？是我看到了有几件事情啊，哈，它发生了，然后呢感觉跟原来的这个整个社会或者是其他原来的这些东西不太一样了，可能中国的社会呢会有一点改变。哎，所以呢想跟大家聊聊这事儿。那是哪几件事呢？就是第一件事是江油那个事儿。江油这件事情呢，各位应该是都知道了，我也做过节目，也都跟大家聊过了。就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他母亲呢是聋哑人，对吧？他说不出话来，然后很多的江油的市民自发的就去替他讨这个公道。那这个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前两天刚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8月初的时候啊，有三个女士带着这个四个儿童呢，在一家这郑州的这叫什么一个饸饹面馆用餐，一共呢消费了140块钱。那顾客呢就按这商家呀免费续面的规则续面两次之后呢，第三次被服务员呢以7个人只点一碗面为由就给拒绝了，对吧？而且训哭了这孩子，所以呢顾客呢因此给了差评。当时那个老板呢，就是在抖音，就是都在网上带节奏嘛，对吧？就是说，颠倒黑白，就说呢，拍视频说这帮人啊，就点了7个人点了一碗面。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一般来讲，中国人我知道就好多人是挺操蛋的，干这种事儿呢，占薅羊毛占便宜没够， 这是我能理解的。我本来以为啊，这事儿呢，就是像那个老板说的，他既然敢发这视频呢，多少还是有点真实的。结果呢，发现不是这个事儿，实际上人家花了140块钱，只不过呢是多吃了碗面而已，而且呢是就一个孩子在吃，没吃饱。那年轻那小孩子对吧？这个吃叫什么？吃死老子嘛，这是肯定是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呢，这个事情是这个人颠倒黑白，那这个等于事情就反转了，不是？反转之后，当地的上千人就直接去这面馆了，去把这个面馆给堵了，这面馆也没法开张了，对吧 ？OK， 好，那这样的这两件事情，各位你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点没有？就是你在原来啊，你甭管是这个霸凌也好，还是像这样的这种社会事件也罢，那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大家因为这个就聚集，有曾经有过这段时间，这尤其是这一两年之内，我们去查新闻，那都有这种事，但是原来比较少。为什么？就是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原来大家没有这么有正义感，对不对？各位，你们觉得你原来中国是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社会吗？不是，中国一直就不像有这种正义感的社会。那这种突如其来的正义感是怎么来的？想过没有这件事？其实这件事情，我个人呢有这么一个解读，大概是这样的。那现有另外一个事情呢，可能呢跟这个是相关。比如说吧，我们最近发布了一个，就是国家中国的这个统计局还是这个劳动局发布了一个这个统计。那中国的七月份呢，哈，非在校青年的失业率呢飙升到了17.8%。那这个大概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那比六月份呢上升了这个3.3%，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还是14.5%，七月份呢就已经到了这个17.8%了。那这个数字呢是不是高呢？其实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比很多地方要高。日本呢，就是我们如果查一下数据就知道了，就是比如发达国家吧，那除了那些非洲那个大量的失业咱就不说了，这个东西没有可比性。那中国呢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对吧？那它的这个失业率为什么会，就是它应该是跟什么比呢？它应该是跟发达国家比，它因为它是制造业的大国嘛，对不对？我们要跟发达国家比。 OK， 好，那日本是多少呢？就是平发达国家平均的这个基准线，在这个年龄段的基准失业率的基准线呢是多少呢？是 10.5%，就是比这个要高很多了。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你要跟这些其他的国家比，跟日本当然不能比了，因为日本只有 4.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数字了，在整个发达国家里。那西班牙会高一些，但是呢也就是比中国要高，比中国还要高，这是一个高失业率的地方。美国呢就比较低，对吧？美国我忘了，大概也就是也就是几数，好像9%吧，可能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呢，就是失业率呢，就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就很高了。那中国是23年8月份的时候就把这个失，原来一直在公布，一直在公布，一直在公布，到那会儿就啪叽就不公布了，然后重新调整了整个这个失业率的青年失业率的统计模式，然后才又再公布。就你就看着从那个直接就从25%多一直下降到了10%几，那这段时间就一直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到七月份啪又跳起来了，到17.8%了。那这个东西我们要看一下中国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呢到底呢占比是多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16岁，他现在把这个在校学生这个数啊就全给那个刨出去了。那一共有多少人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年龄段里呢，中国大概呢按照这种，就是我们按照一般的这种算法，那根据国家包括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综合分析呢，大概中国呢在这边的人口啊是大概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呢是大概是1.2亿到1.5亿之间，差不多是这大概有这个数字。那在这个在校生的人数呢大概是6600万到6700万人中间，就是占同龄年龄段的人口的大概是40%到42%左右。 结果那剩下的人才进入到了这个整个统计这一边，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失业统计这一边。那这剩下的这个人大概几千万人，他大概呢是这个失业的大概是17.8%。那这个数字准还是不准呢？这个呢是有差别的，就是说呢，就是跟全球的统计它是有一定的差别度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统计数字啊，它往往统计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种特别特别经过挑选性的统计，所以它的这个统计数字是不是具备很高的所谓的这个叫做营养价值吧，那很难讲。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统计数字只统计了真正说失业的，就是没有工作的。但实际上来讲呢，还有一些呢就是隐性的失业，包括这是统计城镇的农村青年，是不是统计进去了？应该是没有进去。那这个经济不活跃人群，就是说躺平的啃老的这些人群，是不是统计进去了？这个也不一定。什么叫所谓经济不活跃的人群呢？就是说呀，这个人呢他有可能呢就是干的比较少，他实际上收入也少，他呢可能是打的这种零工，或者是这所谓的这种叫做什么自就送个外卖或者其他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他干一天歇两天，有一点钱就可以这个就不去做了。那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看国内有一些很奇怪的赛道啊，就是有人拿着说几百块钱找那精神小伙或者精神小妹，然后呢说哎，你看我给你一天给你200块钱，你就带我玩一天。他那个玩没有其他什么性意味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想知道这些人怎么生活的。那我经常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孩子们年轻啊，就是他都在这个就我说的这年龄段，16到24岁这一年龄段。那这个年龄段他们没有，既没有上学，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他可能呢，我看了其中有一个片子，说那个姑娘干嘛呢？就是经常也打螺丝，也干一点小活。那干一天可能就够的钱呢，可能大概能生活两天的。就而且是一种很低层次的生活，他们租一个房子，好几个姑娘一起住，对吧？这个很少。然后呢，吃这些东西呢也是特别便宜。中国这边现在通缩，尤其是好多这种什么外卖大战呢或者怎么样的，它呢生活成本，如果你想去非常简单的，或者是说我们说非常低端的生活，那他就可以很少的钱就可以混过一天去，他干一天就可以歇两天。然后呢再穿着这些精神小妹这些衣服，然后各种去低端的这种消费场所去玩，无所事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拍这样的赛道嘛。哎，这短视频的或者长视频的这种赛道， OK 好，就展现了这些。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经济不活跃的。你说他是正经上班了吧，他也上了，可能呢一个月呢还能上个一周的班，甚至于可能上10天，上半个月。那但是你说他是经济活跃，他真正有一个正经工作吧，也没有，那是不能算正经工作的。甚至于你想让他交社保，对吧？强制全民社保，但你又找不着他交去。那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人也算进去的话，比较悲观的估计，大概在16岁到24岁之间，这个人群的失业率会达到40%到50%，就是有一半的人他就没有工作，没有一个正常的这种消费。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这收入，当然也是没有正常的这种收入啊。那 OK 好，我们说了这件事情了，那大量的人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回乡，就好多人在这种大的城市没有办法扎下去了，然后呢就直接回乡了。那在家里这一块，他呢可能因为在自己这个当地嘛，还有很有可能呢有父母给一点点钱，或者是说干一点小活，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嘛，他大概还能再生活的更躺平一些吧，可以这么讲。那会造成一什么样的现象啊？就是大量的这些小城市当中，年轻人，就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他没有事儿做。没有事儿做，你在经济活动中他们不参与，可是呢这个时间段他们又精力特别旺盛，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发泄。 那与此同时是什么呢？很多地小地方的这个，包括县城、地级市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这些人，他们呢收入也并不高，他们的工作也都没有像我们现在是，比如说你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城市或者是制造业很集中的地方，他很忙，对吧？他很闲。那这但是他们这些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看不到希望。原来呢，为什么我一直说中国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是用经济上的这种发展给掩盖住了呢？原来这种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不公，或者是霸凌，或者是民间之间的这种纠纷，或者两边或是哪方面是错了，那是不是是少了吗？并不少，实际上那个不少。但是为什么不像这两年的时候这样的，就是好多的这些这个原本都没有多少人关注的事情，它整个人大就整个的这个城市或者是说一大片的人引发了他的这些人的骚动，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希望，他就在这儿又没事可做，精力又充沛，那干嘛围观呢？对吧？而且现在的跟原来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这个短视频呢，包括其他一些社交媒体，它更风行。这些风行的时候，就传播力度是非常大的。哪一块出一个爆点，你根本不知道。就是我们都知道传播是有规律的，但是你没有办法预测哪一件事儿就一定会爆，所以就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夸叽就一堆人就过去了。那原来呢，就是在那个社交媒体刚起来的时候，当然最开始是范否嘛，对吧？哎，范否这个出来，但是范否呢，当时被摁掉了，就是大家这几大门户网站就开始都在做微博，就是其实呢都是那个学的是 Twitter 嘛，那。最后杀出重围的是什么？是那个新浪的微博。原来网易也有啊，这个腾讯也有，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了。OK， 那当时新浪微博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围观改变社会”。是什么围观呢？是在这个线上围观，它就形成一个线上的舆论压力。这你各位不要小看这种舆论压力啊！举一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关于某一件事儿。对吧？如果说在写信的时候，在有写信的那个年代，他实际上来讲，比如说出了一件事情，我这个写信给报社，让他一定要报道，然后或者是说写信给某个部门，关于同一件事儿，你信不信？你只要超过20封信，到这个地方，这领导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其实你说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他这些信直接过来，这个压力就很大。当时微博所谓的这个就是围观改变中国呀，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舆论压力。人的心理，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嘛，那对这些东西的压力，就这些领导们的压力，他就比较大。一看好多人关注，哎呦，一看这件事情的浏览大概有这个20万了，那这件事情可就大了，这个转发有个3-4千了，这事儿就可就大了。实际上你说的有这个数字抛到整个的中国网络或者中国社会里，它能有多大？没多大，这个事情没多大。所以但是他这种给相关领导的压力就已经产生了，这是人本身他必然的这种心理的一种这种表现。那原来都所谓的是线上围观，现在变成什么呢？线下围观。这几年好几次了，去年我记得至少也有2-3次，就是因为很小的事情，甚至于都不一定是政府的事儿，就是个人的这个事情，夸叽一堆人过去去围观了。这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样的这种围观的状态跟就比原来要多得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经济在下行，失业率在上升，无所事事的人更多，并且是这个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那干嘛？你觉得他们是正义吗？他们是因为某种程度的正义来去凑过去去伸张这件事吗？不一定，不一定。我相信其中有很多人是基于义愤来干这件事的，比如江油那件事情，对吧？这个刨客人家嘛，这都是有这个传统的。OK， 好。但是好多人就是去看热闹。那在所有的社会运动当中啊， 大量的人其实是看热闹的。对，我经过六四我是知道的，那真正有目标有理想知道这个运动他在说什么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更多的人他都是去看这个热闹，最后裹进去了，然后成为这整个运动的一份子。所有社会运动都是这样。那像这种情况就是如此，大量的人在处于一个就是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对方要去。你想想看，那这个几百人上千人围了一家这个饸饹面店面馆，你觉得这些人是整个是就都说好了去的？不是，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就像我们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似的，他感觉到了，他的心态已经在将崩未崩的时候，突然有这么一件事点到这个穴位上了。 OK， 好，那我今儿可能我就得想去看看去。这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无意识的动作，他们就都过去了，才凑了这么多人。所以为什么我这文这个节目一开头就说这个是一这种时机，你能感受到啊，就是谁心里都有这个阈值，这个阈值到突破那一点是很多人都会在那个点上突破的。我们没有那么特殊，我们是那个叫什么第四种还是第七种黑猩猩，对吧？就有那么一本书嘛，那个。这个我们是一个社会上的人，他的这一点在心理上的这个承受力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只要是能够觉得说这个东西要开始了，这个社会可能会发生变化了，或者您实在是忍不住了，那很有可能跟你同频的这些人，他就像一个这种，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这特像什么呢？特像这个结晶这种状态，就是物理里的那个结晶，还是化学不重要了啊。就是说，就是最开始形成这个晶体，就是很小，很慢，哎，而且夸。但是你后形成了第一个结晶的时候，往下这个结晶就会非常快，就像那个就是一个连锁反应，它是一个指数级的这种增长。所以到那个时候，各位你们一定会知道的。而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很快就到来呢？不好讲。为什么？就所谓什么呢，叫做微风起于平漠，你不知道是哪件事情会触发到这个结晶的这一点，就整个社会的这个底线，或者是说到什么样的阶段被击穿了，对吧？你想想看，这么多的霸凌，这么多的次数霸凌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在校园霸凌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说那个是哪个国家都免不了的，而且是你在你身边一定也会有的，对吧？因为我们都从学校出来的，都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说避免不了。包括像是比较好一点的像美国日本，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事情你都不知道触到哪个点上了，夸击一下至少在江油当地就爆出来了，那全国各地的就是这种在网络上的舆论上的这种声援也就起来了。那这个呢就没有到什么程度呢，没有整个社会没有到这个火候，只有在当地爆了一下，对吧？当地人去围观了，去从物理上，小约翰可汗老师说的嘛，从物理上跟警察打成了一片。那但是你说会不会有更其他的一些事情，它超过了这个阈值，是让全社会都起来去通过这件事情产生社会运动呢？其实这个就包括江油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它只是欠了这么一点火候。为什么这火候哪欠了，就是它整体的中国的社会氛围，包括它的经济的下滑的这种程度，包括这些年轻人失业率，包括这种失望，对整个前途失望的这些人数还没有达到整个社会进行变化的这个阈值上，所以它只能在一点上爆一下，它不可能形成整个社会的合力。那但是下一回呢，如果是一年之后呢，情况没有任何改善呢，对吧？可能有人说一年的时间能改变什么，不是的，人 三天不喝水就可能死，七天不吃饭也有可能死。您别跟我说您轻断食啊，这咱别这您就直祖传，您就是阿基米德对吧？那您就真是拿起一杠杆就撬地球对吧？您这是真纯抬杠了。那像这样的这种一年的时间，就有很多人可能陷入到一种什么境地呢？就是我的这个失业，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应该叫做。比如说失业，然后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的费用就没有着落了。一年的时间足够压垮一个人的心理，大概就是如此。那如果这一年还没有任何的希望，很多人已经就扛不住了。好多人，你别说这个人了，你像这个公司，你们做公司，我也做公司，你公司账面上能趴一年的现金流吗？就是你支撑你这公司不挣钱，就哪怕是在盈亏平衡点上不挣钱，你就是说扛一年，你账上有那么多钱吗？没有吧，对不对？很正常的一件事嘛，不可能干这种傻逼事儿嘛。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会出现。所以通过这两年的这些事情，尤其是最近这两件事，我发现了这个中国社会的这种躁动。这种底层这个躁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激化的一个程度上，如果这没有太多的整体的社会经济上的改变，对吧？那这种躁动很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小火苗就往这儿窜，对吧？当然呢，咱圣上经常可以摇鸡巴甩蛋的去给各个地方去撒一泡给它浇灭了，对吧？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你也谁也想不到哪个就能爆出一大的来。这个谁也不敢保证这件事儿了，而且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事先防范，整体的社会的这种，甭管是从公平、法治，还有个人权利上而言，它都处于一个并不良好的运转的状态，都是一个带病运转。那能瞬息之间改吗？不可能啊，这改不了啊，而且你能预测吗？预测不了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你可以说预测到说它就这个东西会出问题，它往往就觉得这是个小事儿，或者是说最小最小的一件事都有可能爆出一个大的来，那谁敢保证是戳到哪块点上了。校园霸凌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挺大的点，这谁现在的孩子们都金贵着呢，你都跟原来我们那代粗生粗养的对吧，那都不太一样，那这算不算点？你说这个一碗面，他这个能出这事儿，能那算什么？算什么的一个大事儿吗？你能想要这么多人过去吗？所以这个就完全的不同，就是你再怎么样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如何如何的强，你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会冒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把某一地或者是某一大片地，甚至于全国这事儿给点着了，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所以我估摸着呀，大概这两年呢，可能各位有可能能看到一些，就是虽然可能没有到那个阈值，那可能不会爆发整体的这种就全国性的这种应该叫做社会运动吧。那但是呢，你很有可能看到像这样的小型的，甚至于中型的这种社会运动会更多，有可能这种打成一片的状况也会更多。就是如果一旦说你生活没有希望了，或者是这种心理上的淤积的这种怒气，这种对社会的不满，真正说在你某一件事情上爆出来的时候，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那个时候你会干出什么来。你可能你就是一个这种很压抑的，很这样天天的在送个外卖，或者是用其他的一种方式挣一点小钱勉强维持自己生活的，那你觉得自己很消沉或者怎么样，但是那种火一直在心里在烧着的，然后到了一个点上碰上这事了，啪叽叽燃爆，这就是燃爆，夸就一个火星就炸起来了，这很有可能出现。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件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像这样的社会动荡，真正说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但是又没有这样的社会运动或者动荡，你又改变不了这整个的这种局势，所以这算是一个两难之间的事情。好，谢谢各位，跟各位下车几句。